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礼拜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大约300枚导弹及无人机，99%被以色列及美英法同约旦军方拦截击落。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礼拜日表示，在以色列同美国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的努力取得成功后，拜登政府不希望与伊朗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在当日播出的 NBC 会晤新闻界节目中，当被问及中东紧张局势是否已经升级为一场更大范围的战争时，柯比说，拜登总统认为无论如何都不需要向那个方向发展。柯比指出，这次事件再次表明以色列并非孤立无援，相反他有盟友的帮助。柯比还指出，以色列对多个钟头内数百架无人机和导弹的成功防御亦表明伊朗并不是他们声称的这样的军事强国。柯比补充说，所以总统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想看到事态升级，我们不希望和伊朗爆发更广泛的战争。上个礼拜六，澳洲悉尼邦代交界口的 Festival 购物中心发生持刀凶杀案，导致6人死亡，多人受伤。礼拜一，一名中国公民被确认为死者。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确认在这次刺杀事件中27岁的中国公民程伊宣不幸身亡。据9号电视台新闻网报道，程女士在澳洲没有任何亲人。据中国媒体称，程女士正在悉尼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被刺当日她到邦代大型购物商场 Festival 买衣服，在被刺前几分钟还打电话给未婚夫。恐怖事件发生在礼拜六下午，警方已经证实被击毙的杀人凶手来自昆士兰州的40岁男子考奇，上个月到悉尼。他17岁时被诊断患有精神病，多年来接受治疗。礼拜日警方发布声明说，在购物中心内当场死亡的受害者有5人，另有1人在被送往医院后死亡。此外一共有12人中刀后被送院。今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拜登政府已达成协议，直接为三星电子提供高达64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该公司在德州开发电脑晶片制造和研究集群。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他预计该项目将创造至少17000个建筑业就业机会和超过4500个制造业就业机会。商务部在上个礼拜表示，三星正在利用这一笔赠款，将在德州泰勒市的投资增加至450亿美元左右，增设第二家晶片制造商，先进的晶片封装设施和研发能力。这个比三星2021年在泰勒建立晶片制造工厂的承诺增加了一倍以上。三星位于德州奥斯丁郊外泰勒的集群将包括两家生产4纳米和2纳米晶片的工厂，此外还将有一个专门用于研发的工厂，以及一个围绕晶片组件进行封装的设施。除了64亿美元之外，三星还表示还将向美国财政部申请投资税收抵免。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即将在这个礼拜三举行大选。礼拜一，反对派领袖苏达尼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说，中共对所罗门群岛的控制力日益扩大，令人担忧。苏达尼表示，过去5年中国参与了很多事，他说北京对所罗门群岛民主的侵蚀性影响令他不安。他还指控中国共产党在幕后运作，协助亲北京成员留在国会。苏达尼说，中国共产党在本国的影响力令人十分担忧。在总理索加瓦雷执政的5年间，所罗门群岛热情拥抱中共，不单止大量中国援助和投资涌入所罗门群岛，双方还在2022年签订一项隐晦的安全协议。索加瓦雷已经表示，如果这个礼拜三他取得连任，他将进一步深化与中方的关系。曾任马来塔省省长的苏达尼是少数拒绝兑现中国支票的省级领导人之一，他担心未来有一日中共的金援 会有附带条件。礼拜日，德国总理肖尔茨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以加强与中方的贸易伙伴关系，并解决双方在中共贸易做法及其对俄罗斯支持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西门子、宝马、平治等德国公司的 CEO 陪同肖尔茨从重庆开始了这次行程。肖尔茨礼拜日参观了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位于重庆的氢燃料电池工厂，礼拜一前往上海与德国企业高管举行会谈，并在一间大学发表演讲。礼拜二，肖尔茨将到北京与习近平同李强会面。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肖尔茨抵达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向以色列发动攻击。消息人士说，肖尔茨在前往重庆期间一直留意中东局势。肖尔茨将提出北京支持莫斯科和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注，重申德国不寻求与中方经济脱钩，但去风险化是必要的立场。日前有消息称，欧盟可能最早在四月中旬宣布启动对中国医疗器械采购的调查，并可能导致欧盟限制中国参与其招标。彭博社礼拜一报道，在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展开调查多个月后，欧盟将对中国医疗器械采购展开调查，这个有可能引发与中国的新一轮紧张关系。知情人士透露，该调查是为了消除对于中共政府政策不公平偏向国内供应商的担忧，调查将由企业和成员国收集信息，初步目的是与北京方面展开对话，以确保双方市场都是公平开放的。这个将是欧盟首次使用国际采购工具，促进公共采购市场准入方面的互惠。报道称，根据2015年的一项中共国务院决定，过去几年多个省份采取了措施帮助中国企业提高向医院供货的机会。据欧盟这个月早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一政策转变使中国2019年在这些产品上的13亿欧元贸易逆差，在一年后就变成了52亿欧元顺差。礼拜一，市场追踪机构 IDC 发布报告显示，在全球智能手机行业整体反弹之际，苹果公司的 iPhone 出货量却是今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近 10%， 主要是受中国市场拖累。报告显示，全球移动市场手机出货量增至2.8940万部，同比增长 7.8%， 三星电子重回榜首。三星手机第一季度出货6010万部，同比减少 0.7%， 市场占有率 20.8%。 苹果手机出货5010万部，同比下降 9.6%， 市场占有率是 17.3%， 排名第二。 IDC 表示，尽管该行业尚未完全摆脱困境，但新数据标志手机出货量连续第三个季度增长，表明复苏正在顺利进行。自去年9月份推出最新一代 iPhone 以来，苹果公司一直在努力维持在中国的销售，但中国市场的问题正在影响它的全球业绩。2023年第四季度，苹果在中国的智能手机货量年减 2.1%， 这一下降凸显苹果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挑战。今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多名美国官员日前访问了北京，与中方官员讨论中东、台湾和南海问题。在这份关于4月14日至16日访问的声明中，美国国务院称，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会晤了中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以及国台办副主任仇锡明，与会的美方官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台湾问题高级主任贝兰和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双方讨论了双边、地区以及全球问题，包括中东、北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台湾海峡、南海和北韩等问题。声明说， 这次访问建立在最近与中方高层外交的基础上，以管理分歧领域和合作领域，同时减少误判的风险。尽管美国官员表示，在经历了多个月的美中紧张局势后，双方的沟通渠道已经基本正常化，但他们亦警告说，北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将美中稳定关系置于风险中。礼拜日，以色列政府表示，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被挫败的空袭之际，哈马斯拒绝了在加沙实施停火的协议。彭博社报道，虽然以色列对外国情报机关摩萨德并未将加沙停火谈判触礁的责任直接怪罪于伊朗的空袭，但该机构表示，加沙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正持续利用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局势牟利，而且并不希望达成一项人道主义交易以及释放人质。摩萨德目前正代表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进行间接停火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公布了摩萨德的一份声明，声明说以色列在谈判中展现了高度的弹性，目前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官员充当谈判的斡旋人。声明还说以色列将继续努力实现他的目标，为将133名人质中的每一个人尽快由加沙救回而尽一切努力。礼拜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美国不排除可采取的任何措施，包括可能的加征关税，旨在阻止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市场。耶伦在 CNN 采访中表示，我们担心中国产能严重过剩商品对我们市场的出口可能会激增。他说他在与中方的讨论中非常明确表示，这个不单只是我们的担忧，亦是其他国家、欧洲、日本甚至新兴市场的担忧，如印度、墨西哥、巴西等。耶伦上个礼拜访问中国，谴责中共不公平经济行为，包括涉嫌霸凌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以及通过国家补贴某些产业导致产能过剩，以此扭曲全球市场。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可能征收额外关税时，耶伦话俾 CNN 知，我唔会放弃任何可能的回应，但我哋确实希望负责任咁管理呢种关系。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